中共出招救楼市，国有银行被拖落水。牛腾宇精神失常，而狱中受折磨。前议员候选人徐又昇退党，揭民众党三大黑料。在乌克兰叫外卖，俄罗斯三名特工中毒。游客太多，威尼斯明年起收观光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开始着急地抢救房地产业，最近不单止传出房企白名单，还有消息指当局要求银行向房企提供无抵押贷款。有分析指这个会令到房企和银行一起沦陷，危及全局的灾难正在聚集成形。几日前传出房企白名单，当局按销售50强筛选出大约50家房企，要求银行给予贷款融资支持，其中可能包括已经出现违约如碧桂园等。随后传出更惊人的消息，彭博社11月23日披露，中共考虑允许银行首次向房企提供无抵押的流动资金的贷款。知情人士表示，这种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不需要房企向银行提供土地等抵押物，而且房企可以将这些贷款资金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周转，这样房企就能够腾出钱来偿还债务。坊间议论说，要银行给无抵押贷款，那开发商拿到钱就跑怎么办？当局这种做法极大地加剧了银行的风险，未来中国的银行可能就是今日的房地产公司陷入债务危机。亦有人说，当局这样是拿老百姓的存款掟落大海。自媒体人财经冷眼分析说，中国的房地产是最大的一个雷，任何力量都没办法阻挡房地产的下坠。但当局现在要银行提供无抵押贷款的方式来救楼市，这样的招数会令到银行系统加速爆雷。财经冷眼说，本来中国的银行坏账烂账的问题就一大堆，特别是前段时间为了解决城投债问题，要求银行给地方政府无限期贷款，银行的压力其实非常大，现在又要银行提供无抵押贷款，如果房地产商还不上钱那怎么办？那银行贷出去的款就成为损失，银行面临的风险就太大了。可以说这种救助措施在世界上都没有先例，因为它不单止救不到毫无信用的房地产企业，它必然会将仅剩的几家国有大银行都拖了落水。既然这个办法能够延缓房地产全面爆雷的时间，但过不到几耐，银行和房企可能都一起被拖落水，全部沦陷。财经冷眼判断说，未来可能不单止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银行是金融的中枢。银行一旦被拖落去，全面的危机就会席卷整个中国。这种危机的力量可能比单纯的冧楼市的冲击力还要大好几倍。所以中共给银行放无抵押贷款是非常愚蠢的举措。不单止救不到楼市，而且中国可能会爆发一场空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个才是最可怕的。财经数据库也都说，现在中国就是将房地产和银行铁锁连舟，边个都走不甩，就等火烧赤壁的时候一起死。亦都有人分析说，所有人都知要银行给濒临破产的房企提供无抵押贷款是癫的。但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房地产如果破裂，银行本来就保不住，所以当局干脆走一步险棋。海外社媒有人对中国百姓喊话，银行可能就在明后年爆雷，最好提前将钱拿出来。因为泽明泽个人资料外泄，蒙冤入狱的牛鹏宇传出精神失常的消息，他的母亲可可11月24日获准在河南焦作地方警透过网络视讯会见牛鹏宇的时候，发现儿子全程问非所答，狂躁喊叫，内容连母亲亦都听不明白，随后一个狱警中断了这次的网络会面。可可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我发现他没了好像以前那样灿烂的笑容和安慰我的说话，而是目光呆滞，认不出我是谁，大声嗌、大声叫了好久，我根本听不懂的说话。文飞所答，好显然是精神出了问题。孩子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初他被茂南网警捉去的时候，遭受打火机烧身、长时间吊打、坐老虎凳等酷刑，都未出现精神异常。自由亚洲报道话，可可在10月底曾经到监狱同牛腾宇会面，当时牛腾宇身体和精神状况良好，一直微笑地安慰母亲，仲誓言绝不会放弃依法申诉权利。但在11月24日这一次会面的前一日，狱方没好像以往一样主动打电话给他确认会见的事宜。可可多次地拨打了狱方的电话，都没人听，因为可可怀疑狱方早就知道牛腾宇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可可透露，10月底他到广东见儿子，并向司法当局跟进了申诉案的进展时，亦都从广东茂名茂南网警大队那里攞返咗部分被查收嘅物品，包括几张牛腾宇嘅银行卡。但系佢返到河南后到银行一查，发现卡中存款被清空。为此，佢申请同牛腾宇视频会面，以便查询卡内存款嘅数额，但被狱方一再拖延到11月24日。可可亦都质疑呢一个月内，牛腾宇系咪遭到非人道嘅对待？事件曝光后，有网友认为，有可能狱方俾牛腾宇灌药。多位709律师喺被捕后曾经遭到咁样嘅非人对待。早前曾经参与恶俗维基案嘅中国人权律师黄宇话，牛腾宇被关押4年几，而且曾经受到严重嘅酷刑，精神出现状况嘅可能性好大。按照目前嘅症状，律师同家人应该马上申请保外就医。黄宇亦都强调，鉴于牛腾宇案嘅特殊背景，律师同家人必须避免当局将牛腾宇送入精神病院，而系要争取保外就医，翻到屋企慢慢休养。状况严重嘅时候，仲要争取海外就医。2019年5月，中共党魁女儿习明泽姐夫邓家贵嘅个人信息被海外网站曝光到社交媒体，其后中共成立专案组。广东茂名茂南网警大队委立功，用移花接木手法将责任推俾咗国内恶俗维基网站。之后，中共广东公检法联手，共同炮制冤案，将24人判刑。牛腾宇更被冤枉为主犯，判入狱14年。南百合破局后，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11月24日。携副手吴欣盈登记参选，前民众党基隆市第四选区议员候选人徐又昇马上喺脸书贴出咗退党声明，并表达咗种种不满。徐又昇嘅文章题为《再会了，我曾经深爱嘅民众党，我曾经以为嘅新政治》，佢写到理性、科学、务实呢几个字系民众党喺2024大选嘅主轴。亦都是柯文哲一再强调的信念，但这个价值已经非常遥远。徐又昇直言，越参与民众党，你会越了解柯文哲，越了解柯文哲，你就会越失望。从一开始，台湾民众党就是因为两党恶斗才得以存在并发展的政党。徐又昇回忆话，全台湾有几多青年第一次投入选举，为了扩张民众党的影响力和版图，进而能改变台湾政治，好遗憾最后败选。但败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选员就将我们忘记的民众党，更可怕的是直接跑去同我们当初的对手或地方派系结盟。徐又昇披露，在基隆市土打事件还未爆发的时候，民众党已经将前国民党基隆市议员吕美玲拉拢入党，但系柯文哲却一直喺度讲大话，声称只系邀请咗吕美玲，但冇正式入党。但系事实上，吕美玲已经被民众党组织列入名册。徐又昇接住痛批黄珊珊，既系球员又做裁判，喺民众党掌管提名同埋选战， 又将自己放喺最安全嘅不分区第一名。一位前辈曾要黄珊珊参选区域立委，问凭乜嘢黄珊珊唔使打仗？黄珊珊只系回应话：咁样佢就冇办法副选柯文哲。最后徐又昇再爆料，参选副总统嘅吴欣盈喺11月24日上午仓促上任，系持有特权，唔使落去选区域立委。据《纽约邮报》等转述俄媒嘅报道，俄乌战场最近鼠患肆虐。唔单止咁，一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被派到前线工作。上个星期叫餐馆外卖后冇几耐，身体明显不适，四人被紧急送医，其中三人死亡，一人入住加护病房，情况危急。报告指，事发地点系被俄军占领嘅乌东城梅利托波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探员食咗点餐之后，被加咗致命剂量嘅老鼠药。诡异嘅系，当日送餐嘅外卖郎神秘消失，俄罗斯相关单位到餐馆搜查，冇发现任何嘅线索，因此俄媒怀疑系乌克兰策划嘅事件。媒体认为投毒选择老鼠药好容易理解，而家俄乌战场正喺度爆发严重嘅鼠患。报道描述话，在俄军战场中，好像噩梦一样，成千只大大小小的老鼠入侵每一个角落。无论你在这里睡觉定在这里吃饭，这些老鼠都在你隔离。根据军方发布的影像显示，破坏力超强的老鼠除了偷食物之外，还咬坏电器、电缆、衫，甚至是军备武器也都遭殃。有炮兵透露，老鼠会整坏火药，危及战备状态，仲咬坏咗电缆，损害咗通讯系统，甚至威胁到直升机构。上一次战场爆发鼠疫，仲系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外媒推测，除咗战场上嘅环境混乱唔卫生之外，鼠患严重嘅另一个原因可能同气候有关。因为今年乌克兰嘅秋天异常温暖，非常适合老鼠嘅繁殖。意大利威尼斯市府11月23日宣布，从明年4月25日到7月中旬，每逢周末假期要征收观光税，希望借此控制游客人数，以保住世界遗产嘅地位。威尼斯列出呢一段时间系旅游旺季，计下一共有29日要收观光税。综合媒体报道，具体征收办法系喺呢29日嘅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之间。游客如果要进入威尼斯旧城区，必须上网预约，并支付5美元的进城费。取得验证码之后，扫码进入。不过，在威尼斯生活、求学和工作的人不在此列。14岁以下的游客亦都不用付钱，但是仍然要上网登记。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每日涌入20万观光客，过度旅游带来环境污染和破坏，危及威尼斯的世界遗产地位。威尼斯最标志性的地标圣马河广场，游客络绎不绝，亦都超出了当地的负荷。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